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其实说到油站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嘛，不仅能够提供能源的支持啊，还代表了许多社区服务和便利。那今天我们 TFM I Ask You 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一位油站的销售运营主管。那今天为我们探讨的是有关油站运营背后的一些故事啊，还有在这么快速变化的行业当中，他们所面临的是哪一些的挑战和机遇。今天非常欢迎 Kathleen 来到现场。
Elena 你好，我的名字是 Kathleen Q， 我在 SEDC Energy Head of Sales and Operation， 就是销售运营主管。
那 Kathlee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可以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要进入这个行业？
其实我也是在机缘巧合下加入了国油公司。那么我在国油公司呢，就是 Petrona 的加油站发展部门工作了好几年，所以在那边我有机会学习了油站的业务和管理，以及那个运营它的程序。之后呢，四五年前吧，我加入了 SEDC Energy， 是因为我看到了机会为沙捞越能源转型做出贡献。那么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站在创新和技术的最前沿。
是，而且其实我们说到沙捞越能源的话，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沙捞越总理非常推广的就是这个新能源啊，创新等等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对于这个石油行业都充满着好奇。我们都不晓得说，哎，这个油站到底是怎么样运营的？你可以简单的说明一下。
可以，所以你们都知道了，加油站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燃油呢，对于民生、交通和商业都非常重要。在 Petros 多燃料站，我们叫做 Petros Multi Fuel，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综合能源枢纽运营，提供多种类型的燃料，包括传统燃料和可再生燃料。其实要操作一个加油站不是那么简单，
是
因为你不仅需要建设加油站的基础设施，就是 infrastructure， 还需要申请各种许可证，就是 permits or license。 燃油销售许可证呢，是由 KPDN， 就是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负责监管，所以这一些都需要具有，我们才可以开始开一个油站来做营业。
所以通常我们要申请一个许可证，它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因为我们这里每一片地都要有 land survey， 就是land survey 的 approval， 就是那片地呢一定要被认可是可以建油站的，所以那一个部分就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比方说你有一片地，那么你很想要经营这个油站，那么你首先最主要的，你要先写一封 intention letter 写给我们 SEDC Energy， 那么我们来去参考一下这个地皮是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区，我们有没有必要再放多一个油站。因为油呢其实就是一个 control item，
是
right，
就是说
我们就不可以说随便你要开在哪里就开在哪里。
对，
而且 KPDN 呢，就是这个贸销部呢，他们会有一定的权利。当我们收集了全部的资料之后，我们会 send 去 KPDN， 让那个 KPDN 的 officer 他们会做一些 study，
就是他进行研究了之后，看一下这个地点到底适不适合开发。
对，这一个部分就其实是蛮快的。但是当我们批准了之后，我们会给了这个 applicant 一个 support letter， 那么他们就要去这个网上，它是 online 的 apply for， 马来文叫做格鲁鲁山达巴，就是他们要批准这个地皮呢，可以建油站。
OK， 理解。反正就是需要经过繁琐的一些程序。
对，
然后也是需要很多的考量啦，最主要是也是需要有人群嘛，也不能随随便便开。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Kathleen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认为说从事这个行业呢，最挑战的东西是什么呢？比方说像市场的波动这么大，而且价格也常不稳定嘛。
对，没错，其实每一项工作都有它的挑战。OK， 所以我们其实在石油行业呢，挑战可以总结成几类。第一个我可以想到的是市场的波动。那么油价和需求会受到全球经济、政治局势等等因素的影响啊，所以市场的不确定性呢，增加了我们管理跟决策的难度，它有一定的难度。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考虑到的是法规或者是合规的要求，因为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受到很严格的监管，所以特别是在安全和环保方面， 啊，要确保符合所有的规定，我们需要投入很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就好像说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考量，要做很多考察啊，这个蛮费神的。
是，
之后我们也要考量到这个技术的进步跟转型的压力。能源行业呢，其实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就是 renewable energy， 持续创新并且要保持竞争力的话，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新技术和适应行业的变化，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挑战呢。最后我可以想到的是这个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啊，供应链管理，他们其实很复杂的，从开采油田到运输再到零售，确保各个环节都要顺畅运行呢，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是
啊，所以其实我们 SCDC Energy 在明都鲁呢，为明都鲁有做一个 Hydrogen Hub 氢气枢纽，这个有助于多元化能源来源，并满足未来的要求。该策略呢，其实不仅是增强了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它也将我们沙劳越定位为一个可以持续能源的领导者。
是，而且其实我们在报章上很常有看到，就是他们推广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能源了。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种天然气的话，他们就没有这么容易耗尽嘛，对不对？可能就比起我们平时以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石油等等啊，容易耗尽这些问题，可能对于带给你们的这些挑战会更大。
那也是一定的。
C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好，那 Katie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刚才你也是有提到嘛，就现在你需要创新啊，有很多的新的能源的出现，那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新能源对于传统石油行业的这个冲击呢？
其实新能源对于传统石油行业的冲击是蛮深远的，随着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加，就是 New Energy 的需求，它会间接的减少石油量的需求。OK， 然后呢，这个也会间接的影响到价格的波动，因为能源市场呢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比方说啊，因为某些变化，某一些国家政府的政策会作为调整，能源的转型速度呢，或者是新能源技术的进展，都会对石油价钱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像我刚才所说，技术的革新、投资的转型，还有环保和社会的压力等等，都会带给这个石油行业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全球 80% 的能源量需求是由化石燃料满足的，就比如汽油啊、柴油啊、航空燃料、煤油，还有船用的燃料油，这些燃料呢都会向大气中排放了很多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污染物。这个趋势呢，其实整体的整个世界的趋势其实都正在朝着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新的趋向呢，我们有做了应对的措施。这个新能源对能源的市场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在发展，并且要 adapt， 就是要适应需求的变化。所以这个 Petrostor 燃料站呢，融入了氢能和电动汽车充电的选项，那么来适应市场的需要。然后我们也将把全部的加油站呢转型为多燃料中心，为了支持沙劳越的绿色发展目标。
是，而且沙劳越常常也是在这个报章上有提到这个绿色能源嘛，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呢，对于沙劳越的发展呢是有好处的。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对于那些对石油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和鼓励的话，想要对他们说？
对于这些有感兴趣的年轻人呢，我的建议是那个学习的初心要有，就保持学习的心态，因为石油行业充满技术和市场的挑战，学子们要继续学习的这个精神非常重要，要多了解行业的最新的科技、环保的趋势和市场的动态，积累跨学科的知识，这个会帮助你们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点呢，也要培养这个适应能力和灵活力，在新的形势下你要寻找而且做出调整，那么你才能够接受未来的挑战，因为这个新能源东西一直在改，一直在进展，对吗？所以那个趋势是往那个方向想，所以你们要懂得怎么去应变、怎么去多读多了解，那么可以帮助你
掌握
更多的那个知识，然后也要知道怎么样建立对石油下游业，就是 downstream 它的业务，以及氢能源、新能源的知识储备。 就是你要 keep yourself up to date, right?
是。
所以 SEDC Energy 呢，就是通过这个明杜鲁的这个 Hydrogen Hub 这个项目呢，已经具备了技能的人才，提供了这个机会，让那些年轻人
可以进到里面去学习吗？
对，
还是你们是培训他们？
其实就是培训，然后从中学习怎么去运营这个 Hydrogen Hub。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代呢，接下来的这个眼光要看得比较远一些。因为接下来的发展也许就是往这个绿色能源方面去发展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知识呢，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肯定要深入的去学习才能够更加了解嘛。再加上刚才 Cathy 也是有提到，就是学习的精神很重要，无论就是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都好，如果我们本身在这个行业再加上它又快速变化，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年龄，我们还是依然要懂得怎么样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的。
对对，
所以今天呢就非常感谢 Cathy 的分享，在这里也是鼓励所有对于石油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呢，不妨可以踏出前一步哦，拿出你这个勇气去尝试一下这个行业。谢谢 Kathleen，
谢谢。